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王家平，字中伯，山西大同山阴人。隆庆二年考中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授予编修官职，参与编修《世宗实录》。高拱的兄长高杰先前担任操江都御史，将公款赠送给赵文华。王家平如实记载此事，当时高拱正执掌朝政，嘱咐他稍微隐晦一些，王家平坚持不同意。万历初年晋升为修撰，担任日讲官。他上奏陈说恳切真挚，皇帝曾经收敛神色接受，称他为正直之士。张居正卧病不起，辞臣们大都奔走祈祷，唯独王家平不去。两次升迁后担任侍讲学士。万历十二年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，改任吏部。刚过一个月，任命他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入朝参与机要政务。离开史官职位仅两年就担任辅政大臣，这是此前没有过的事。申时行执掌朝政，许国、王希爵居其次，王家平排在末位。每次商议政事，他秉持公正执法，不逞强也不随波逐流。过了两年，遭遇继母丧事，皇帝下诏赐予银币，安排一车，派行人护送。扶丧期满，下诏晋升为礼部尚书，派行人召他回朝。抵达京师后，三个月未能得到皇帝接见。王家平就此进言，请求趁皇帝生日御殿接受朝贺，完毕后将滞留宫中的奏章发下，举行册立皇太子的礼仪。没有得到答复，他又与同僚上书请求。皇帝于是在万寿节勉强上朝一次。不久派宦官告诉王家平，称赞他忠诚仁爱。王家平上书谢恩，又请求皇帝勤于上朝听政。过了几天，皇帝为此上朝一次接见他，从此更加深居不出了。平氏落于人，进献四珍，皇帝打算重重治罪。王家平说，君主出入起居的礼节，耳目心智的娱乐，百官不知道不敢觐见的，辅佐大臣能够预先知道并提前觐见，所以能在细微之处防止欲望。现在落于人以普通官员身份进言，而我位居机密要职，反而缄默不言，苟且容身，对上损害圣明的声誉，对下是普通官员遭受不可测夺的威怒，我的罪过很大，还能在盛世立足一天吗？皇帝不高兴，将奏书留在宫中，而落于人得以平安离去。万历十八年，因长期干旱请求罢免，说近年以来天上冥响，大地震动，星宿陨落，风沙弥漫，河川枯竭，水流干涸，加上旱涝蝗鸣，瘟疫疾病流行，调和阴阳的艰难，没有比今天更厉害的了。何况河套贼寇在陕西跳梁，土蛮在辽西猖獗，进贡护士的蜀国又在宣府、大同嚣张虎视，空虚内部以应对外患，内部已经枯竭，而外患未停，剥削百姓供给军队，百姓已经穷困，而军粮未能充足，而且议论纷纭，很少有人顾全大局，文书杂乱，只修饰虚文，法纪松弛，轻慢玩忽的习气形成，名实混淆，侥幸的风气开启。陛下又深居休养，很少临朝听讲，统计我一年之间仅能两次见到天颜而已，偶尔曾进献浅陋之言，最终与各部门的奏章一起被搁置不行。如今骄阳似火，石头融化，小民愁苦的声音震天动地，却唯独不能传到皇宫，这就是我半夜彷徨，饮食俱废而不能自已的原因，请求赐我罢官回乡，以便给贤者让路，没有得到答复。当时太子之位未定，朝廷大臣纷纷上奏请求册立。这年十月，内阁大臣联名上书以去留相争，皇帝不高兴，传下数百字的谕旨，严厉斥责朝廷大臣沽名钓誉，激扰声势，指责为悖逆。申时行等人面面相觑，惊愕不已，各自上书再次力争，闭门请求辞职。唯独王家平在内阁再次请求尽快决定大计。皇帝于是派内侍传话，许诺在明年春夏，如果朝廷大臣不再上奏烦扰，就在冬季商议执行，否则等过十五岁再说。王家平认为口头敕令难以凭借，希望皇帝专门颁布诏谕，立即起草进呈。皇帝不采纳，又谕令在万历二十年春季举行。王家平高兴，立即向外廷宣布，外廷欢心。但皇帝心中其实犹豫， 听说王家平宣布此事，不高兴，传谕诘问责备。申时行等人联名谢罪，事情才停止。次年秋天，工部主事张有德奏请册立遗著，皇帝又认为是讥扰，下令停止此事。许国坚持力争而去，申时行被人批评，不得已也离去。王希爵先前因省亲回乡，王家平于是成为首辅。因为许国见证的奏书上自己列了名，不应独自留下，两次上书请求罢免，未被允许，于是处理政务。王家平品行端正严明，推诚不公，各部门的事务一概不加干扰，性格忠诚正直，喜好直言劝谏。册立日期多次更改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。王家平身为忧虑，竭力请求履行大幸，以堵塞议论，消除宫闱内的嫌隙，没有得到答复。万历二十年春天，给事中李宪可等人请求预先教育太子，皇帝贬黜了他们。王家平封还皇帝批示，极力劝谏，皇帝更加愤怒，接连贬谪官员。王家平于是称病，请求罢免。上奏说，汉朝汲黯说过，天子设置公卿辅佐大臣，难道是要他们阿谀逢迎，陷主上于不义吗？我每次被这话感动，内心警惕惭愧。近年来宫门深闭，安于逸乐，而怀毒害之心，郊庙祭祀不举行，朝廷上下不接触，天灾物怪，不能上达皇帝听闻，国计民生不关圣上思虑，我充为辅佐，旷废职守，有愧官职，早就应当退避。如今几个月来，请求上朝听讲，请求举行庙祭，请求元旦接受朝贺，请求大祭临朝，全部被搁置不答复。我犬马般的威程，不能感动挽回天意，已经可以看出了。至于预先教育皇储，自应及早筹划，为何厌恶听到直言，一概加以贬谪？我实在不忍民主蒙受巨贱的名声，盛世有滥失的惩罚，所以冒死屡次陈说。如果一为两可，保住禄位，不顾羞耻，苟且容身，那就是汲黯所说的县主不义，我死也不敢这样做，请求赐我骸骨回乡务农。奏书递上，皇帝不予批复。赐府赵志高也为王家平起草揭帖，皇帝于是责备王家平沽名钓誉，托病辞官。王家平再次上奏说，名声不是我敢于抛弃的，但希望的是陛下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，我成为尧舜那样的臣子，那么名声流传千年，死后也有余荣。如果只是触犯颜面，冒犯忌讳，抗争而败事，被贬谪罢官回乡，哪里有什么名声？如果一定不希求名声，将使臣身处高官，加享厚禄，君主的过失无人纠正，政事混乱无人匡正，可以称为不希求名声的臣子了，国家还依赖什么？如果再使我抛弃名声不顾，逢迎取悦，阿谀取荣，那么许敬宗、李林甫那样的奸佞，没有什么不可做，九庙神灵必定暗中诛杀我，岂只是得罪李宪可等人呢？奏书呈入，皇帝更加不高兴，派内侍到他的府邸，责备他直接驳回御批，故意激怒主上，并且托病要挟君主。王家平说，所言涉及至亲，不应有怒，是关联典礼，不应有怒，我与诸臣只知道为宗社大计，尽力尽言效忠而已，哪里想到会激起皇上的愤怒呢？于是请求离去更加坚决，有人劝他稍等时机以成就大事。王家平说，君主之所以能随心所欲，是因为大臣保持禄位，小臣畏惧罪罚，因而有轻视群臣之心。我的意思是，大臣不爱惜爵禄，小臣不畏惧行诛，事情或许有计罢了。于是又两次上书恳请，皇帝下诏用一车送他回乡。王家平执掌国政仅半年，又多半闭门不出，因憨直离去朝廷，朝野都感到惋惜。过了八年，太子之位才确定，皇帝派官携带敕书慰问，赏赐金碧洋酒。又过两年，王家平去世，享年68岁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文端。熹宗即位，又追赠太保，任命一个儿子为上保成。王家平在家闲居时，朝鲜发生战事，他写信给经略顾养谦说，从前魏国被敌人所灭，齐桓公率领诸侯修筑楚丘城，春秋推崇他的义举，没有听说与敌人结仇，联合诸侯军队讨伐他的。现在只宜以保全会稽之耻激励朝鲜， 以修筑楚丘的功绩奖励姜立，不要为主而为客，那就好了。顾养谦不能采纳，朝鲜兵士几年没有功效，他的见识深远，富有谋略，都像这样。陈于弼，字元忠，是大学士陈以勤的儿子。隆庆二年考中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授予编修官职。万历初年参与编修世宗、穆宗两朝实录，担任日讲官，多次升迁至侍讲学士，提升为詹事，掌管翰林院。上书请求尽早确立东宫太子。万历十九年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，兼领詹事府事务。次年改任吏部，晋升左侍郎，教习庶吉士。上奏说长子不应封王，请求及时册立，预先教育，又请求早朝勤政，都没有得到答复。又过一年，晋升礼部尚书，仍兼领詹事府事务。陈于弼年轻时跟随父亲陈以勤学习国家旧事，担任史官，更加钻研经世之学。因为前代都修有国史，尚书说我考察史家的方法，记表志撰称为正史。宋代距离我朝较近，体制尤其可考。真宗祥符年间，王旦等人撰写晋成太祖、太宗两朝正史。仁宗天圣年间，吕夷简等人增入真宗朝，名为三朝国史。这是本朝君臣自己修撰本朝正史的明证。我朝的史籍只有列圣实录，正史却而未修。我考察朝野所撰写的著述，可以被采择的不下数百种。如果不及早网罗，时间久远，卷帙散失脱落，故老逐渐凋零，事迹缺乏依据，想要写成信史将不可能。希望陛下立即下明诏，设局编纂，使一代制度典章明晰可考。宏大的谋略，伟烈的功业，光辉照耀天地，难道不是万世不朽的盛世吗？皇帝下诏同意。万历二十二年三月，于是命辞臣分门别类编纂，以陈于弼及尚书沈一贯、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，而阁臣为总裁。这年夏天，首辅王希爵辞职，于是任命陈于弼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与机要事务。他上书陈述亲近大臣，录用遗贤，奖励外官，核实编饷，储备将才，选择编吏六件事。末尾说以肃皇帝的英明，而末年贪污罢黜成风，边疆多事，是因为倦于政事的缘故。如今至尊垂拱，百官不修职责，不敢仅图谋革新，以后将到何种地步？皇帝以幽诏答复他，但不能采用。皇帝因军政失察，斥退两都盐官三十多人。陈于弼与同官再次深究，又独自上书请求宽宥，都不被采纳。以甘肃破贼之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前清昆宁两宫火灾，请求当面应对，未得答复，请求罢免也不允许。这年秋天，二品官三年期满，改任文渊阁，进太子太保。当时内阁四人，赵志高、张卫、沈一贯都是陈于弼同年出生，遇事没有矛盾。但皇帝拒谏更加厉害，上下隔阂不通。陈于弼忧形于色，因不能补救，在直房几次叹息，看着日影。万历二十四年冬，病逝于任上，修史之事也终于停止。追赠少保，谥号文献。整个明朝父子同为宰相的只有南充陈氏，世人将他们比作汉代的韦氏、平氏。沈礼，字仲化，归德人，祖父沈汉曾任建宁知府。沈礼嘉靖年间考中乡试，师上诏作乱，攻陷归德，随即向西而去。沈礼料定贼兵必定再来，急忙禀告守臣，捕杀城中与贼通谋的人，严密做好守备。贼兵返回逼近，见有防备离去，奸人扬言屠城，将驱赶掠夺居民。沈礼请求小玉制止，众人方才安定。嘉靖四十四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予检讨官职。大学士高拱是他的主考官，又是同乡，除了公开会见外，从未因私事夜见。神宗在东宫时，沈礼担任讲官，曾让朱讲官在扇子上题字，沈礼书写魏变蓝的太子宋进城，因而受命详细陈述其大意。神宗赞叹称美，于是受到眷顾。待到即位， 因东宫属官恩典，晋升编修，不久晋升左赞善。每次值班讲读，举止端雅，所陈说唯独契合皇帝心意，皇帝屡次称赞他。接连遭遇父母丧事，皇帝多次问沈讲官在哪里，又问扶丧期满的日期，命先补讲官等待他。万历九年回朝，适逢该当停止讲读，特命延长一天，以示忧郁。次年秋，提升为侍讲学士，二次升迁任礼部右侍郎，不久改任吏部，晋升左侍郎。杜绝私交，喜好推举贤士，不让他们知道。万历十二年冬，任命为礼部尚书。离开六品官才两年，就升至正卿，一向享有众望。当时舆论不认为升迁太快。过了许久，会典、编程加太子少保。审理出任翰林官时，宦官黄景因同乡关系送礼结交，他拒绝不受。教习内书堂、侍讲经言都多次与大宦官接触，从未与之交往。等到官位越高，更加不假借，即使皇帝命令和内阁指示，也不徇私。万历十四年春，贵妃正式生子，晋封皇贵妃。审理率领下属请求册立皇长子，晋封其母，未被允许。不久，再次进言，并请求宽恕因建储被贬的江英林等人，违背圣旨受到责备。皇帝既然拒绝群臣的请求，于是下诏谕令稍等二三年。到十六年，期限已到，审理坚持前旨坚决请求，皇帝又不听从。审理为人正直，性格刚直。他在礼部任职时，主持典礼事务，多有建议。考虑到当时社会风气奢侈，他考察前朝典章制度，从丧葬祭祀、冠礼婚礼、宫室建筑、器物服饰等方面都规定为中等的标准，颁布天下。又因为世人风气不正，上奏请求推行学政八项事务，又请求恢复建文年号，重新修订景帝实录，不要称景帝为厉王。大同巡抚胡来贡提议把祭祀北岳的地点移到浑源，审理竭力驳斥其没有依据。太庙中配享祭祀，他请求把亲王和各位功臣移到两边的廊庑，不要与皇帝皇后混杂在一起祭祀，将葬在金山的世宗各位妃子配享永陵。各位皇帝陵墓的祭祀，请求分别派遣官员，不要兼任代理。各位亲王及妃子的坟墓柱板上称谓不合适的，都请求裁定。皇帝担忧旱灾，步行到郊外祭坛祈祷，商议分别派遣大臣到天下名山大川祈祷。审理说使臣往来骚扰驿站，恐怕加重百姓困苦，请求斋戒三天，把告文交给太常属官送去，停止在寺庙道观祈祷。皇帝大多同意了他的奏请。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为父亲请求抚恤，援引皇后的父亲永年伯的旧礼，审理竭力驳斥。皇帝下诏赐给藏资五千金，审理又说过于泛滥。顺义王的妻子三娘子请求封号，审理不给他妃子的称号，只称夫人。真人张国祥说，世宗在位长久，是因为虔诚信奉道教修炼所致，劝皇帝效仿。审理弹劾张国祥诋毁诬陷，阿谀奉承，请求处以刑罚，事情也就作罢了。秦王朱翊景原本由中尉身份继承王位，却请求封他的弟弟为郡王，宦官为他请求，申时行帮助他，审理不同意。唐王府违反规定，请求封妾生的儿子，审理坚持不听从，皇帝都用特旨批准了。京师长期干旱，审理详细陈述体恤百姓的实际政务，以崇尚节俭、戒除奢侈为根本，并且请求减少织造。不久，京师地震，又请求谨慎对待上天的警示，体恤百姓的穷困。京畿地区发生大饥荒，请求上下共同休养，言辞非常恳切。皇帝因为四方灾害，敕令朝廷大臣反省，审理因此请求大幅度减少供给和营建，赈济救助小民。皇帝常常赞许并采纳。当初藩王府有奏请，贿赂宦官从中活动，礼部官员不敢违抗，往往按照他们的意愿办理。到审理任职，一切阻止，宦官都非常怨恨，多次借势在皇帝面前挑拨。皇帝渐渐不能没有怀疑，多次加以诘问责备，并且剥夺他的俸禄。审理从此有了离职的想法，而申时行怨恨审理不依附自己，也记恨他。一天，审理请求休假，申时行立即拟旨让他归乡。 皇帝说，沈尚书是好官，为什么让他离开？传旨告谕挽留。申时行更加记恨，他的私人给事中陈与交替人求考官没得到，怨恨审理，嘱咐同官陈尚想弹劾他。陈与交又用危言耸听的话动摇审理，审理请求离职更加坚决。皇帝有意重用审理，隐约说沈尚书不了解人意。有个老工人的侄子做内侍的，跑去告诉审理。司礼监张成也嘱咐审理同乡内侍廖某秘密告诉他。审理都拒绝了，说宫中的话不是我所敢听的，都恼怒的离去。审理最终多次上书称病辞官归乡，多次被推举为内阁及吏部尚书都没有被任用。万历22年被启用为南京礼部尚书，推辞不就。万历29年赵志高去世，沈一人独揽大权。朝廷推举阁臣，皇帝下诏让沈礼以原官兼任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与机要事务，与朱庚同时任命。沈礼多次推辞没被允许，第二年7月才入朝，当时已经71岁了。沈一贯因为世人一向归附沈礼，非常记恨他，写信给李三才说，归德公来了必定夺我的位置，将如何防备他。归德是沈礼的县名，想暗示沈礼辞去诏命。李三才回信说，沈礼忠实没有其他行常，劝沈一共同心。沈一贯因此也怨恨李三才。沈礼到任后立即详细陈述途中所见矿税的危害，后来有一天又与朱庚上书议论，都没有被采纳。楚王贾王被揭发的事情发生，礼部侍郎郭正玉请求进行核查，沈礼认为正确。等到奸人写的续幽微弘毅被揭发，沈一贯等人大肆渲染这件事，让他的党羽钱孟高诬告郭正玉、沈礼的门生协助制造妖言，并罗织沈礼兼贪受贿等几件事。皇帝察觉是诬告，不追问。而沈一贯等人派巡逻士兵日夜拿着兵器包围看守他的住宅。不久事情平息，又诬陷沈礼诅咒。沈礼曾经在阁中放置小屏风，上面写着谨慎对待上天警示，体恤百姓穷困，广开言路，发放奏章，任用大臣，补充庶官，启用废弃人员，举行考选，昭雪冤狱，撤除税使十件事，并且上面写着天启圣聪，拨乱反之八个字。每次入阁就焚香拜主，进谗言的人就只为诅咒。皇帝取来观看，说这难道是诅咒吗？进谗言的人说，他诅咒的话本来就不说出口。依靠皇帝了解沈礼很深，不相信他们。在此之前，阁臣奏书不轻易进呈，进呈就没有不答复的。这时朝廷内外意见不合，奏书很多，大多搁置不下。沈礼因为失职多次称病请求退休，皇帝褒奖有加，最终不能实行他的请求。万历32年续录平定毗陵的功劳，加太子太保。不久因为任期届满，加少保，改任文渊阁大学士。沈礼刚任宰相就请求废除矿税，在位几年多次进言。恰逢长陵明楼发生火灾，沈礼对沈一贯、朱庚说各写奏书等待时机上奏。一天下大雨，沈礼说可以了。两人问原因，沈礼说皇帝厌恶谈论矿税的事，奏书送进去多不看，现在我们冒雨穿着素服到文华殿上奏，皇上惊讶而取悦，也是一个机会。两人听从他的话。皇帝得到奏书，说必定有紧急事情，打开看果然心动，然而没有罢黜。第二年冬至，沈一贯告假，沈礼、朱庚到仁德门祝贺。皇帝赐时，司礼太监陈举陪侍，小宦官多次往来窃听，并且拿着笔等候。沈礼于是极力陈说矿税危害百姓的情况，陈举也露出忧色。沈礼又进言矿使出京破坏天下名山大川，灵气尽失，恐怕对圣体不利。陈举叹息着回去，详细对皇帝说了。皇帝惊恐，派陈举询问沈礼如何补救。沈礼说这没有别的，迅速停止开凿，灵气自然会恢复。皇帝听了点头同意。沈一贯担心沈礼独自获得功劳，急忙草拟奏书呈上。皇帝不高兴，又停止了。然而过了一个月，果然下达停止开矿的命令，这是沈礼的功劳。 审理遇事秉持公正不屈服，受到审议官压制，志向不能完全施展。而这时审议官多次被弹劾，称病闭门不出，审理遇事得以行使内阁事务。皇孙出生，下诏大赦天下，宦官请求征收查腊的旧欠，审理认为违背诏旨，两次坚持上奏，最终被搁置。皇帝乳母懿圣夫人金氏，她的丈夫官至都督同知，死后请求让侄子继承，审理说都督不是世袭官职，于是作罢。真人张国祥说，皇孙诞生，自己有祈福的功劳，请求三代诰命，并且世袭詹事主簿。审理竭力斥责其荒谬，于是赏赐金币。皇帝被宦官的话迷惑，将要核查金鸡目的告诉审理撰写敕书。审理说，近年以来百利的来源全部被朝廷收归，常常担心势头到极点会发生变故，何况这些目的难道真有豪强引战心肯为征税的吗？奸民所传不足深信，于是停止。云南武官杀死税使杨荣，皇帝非常愤怒，将要派遣官员逮捕治罪。审理详细陈述杨荣的罪状，请求诛杀为首杀死杨荣的人，而赦免其余的人，于是没有逮捕。陕西税使梁勇请求监管镇守事务，也因审理禁言而罢职。辽东税使高怀假借进贡的名义，率领所统帅的练甲部队到京城。审理半夜秘密上奏，认为不可，下诏责备高怀而停止。当时审议官虽然称病闭门，但奏章多在家拟旨，审理竭力说不是旧例。审理已经多次触犯审议官，审议将要离职，担心审理在给自己留下后患，想与他一起离去，暗中排挤他。皇帝也嫌审理刚直，趁审理请求退休，立即命令他与审议一起退休。朱庚上书请求留下审理，没有答复。到家后上书谢恩，仍极力陈述代政的弊端，以明察振作，进言规劝。80岁时，皇帝派官慰问，赏赐银币。审理上奏谢恩，又陈述时政要务。又过了5年去世，享年85岁。追赠太师，谥号文端。于慎行，字无垢，东阿人。17岁时考中乡试举人，御史想在鹿鸣宴上为他加官，他以未奉父亲之命推辞。隆庆2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万历初年，《穆宗实录》修成，晋升修撰，充任日讲官。按旧例，大都是翰林大僚值日讲，没有到史官的。于慎行与张卫、王家平、沈一贯、陈于弼都以史官身份得到这个职位，是魄力。他曾讲经完毕，皇帝拿出御府图画，让讲官分题赋诗。于慎行不擅长书法，诗写成后托人代写，并如实回答。皇帝高兴，曾亲笔大书责难陈善四字赐给他，辞灵传为盛世。御史刘台因弹劾张居正被逮捕，同僚都躲避，于慎行独自前往探视。等到张居正被夺情，他与同官一起上书谏阻，吕调阳阻止，未能上达。张居正听说后发怒，后来对于慎行说，你是我后代的人，也做这样的事吗？于慎行从容回答说，正是因为您后代我的缘故。张居正不高兴，于慎行不久因病辞归。张居正去世，被起复原官，晋升左御德，仍任日讲官。当时张居正已经倒台，侍郎秋顺前往抄家。于慎行写信说，张居正母亲年老，儿子们在覆巢之下颠沛流离可怜，应该推明主仁慈之恩，保全大臣的旧意。言辞极其恳切，当时舆论认为他正确。由侍讲学士升任礼部右侍郎，转左侍郎，改任吏部，掌管詹事府。不久升迁礼部尚书。于慎行通晓熟悉典章制度，诸多大礼多由他裁定。在此之前，嘉靖年间孝烈皇后生父，挑迁了仁宗。万历改元，穆宗生父，又挑迁了宣宗。于慎行认为不合理制，做太庙挑迁考，说古代七庙的制度，三朝三暮，与太祖之庙共七庙。刘歆、王肃都以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及五世、六世为三朝三暮，兄弟相传，就同堂一世，不能算一世。本朝成祖已经是世世， 与太祖都是百世不迁，那么仁宗以下必须实际经历六世，然后三朝三暮才完备。孝宗与睿宗是兄弟，武宗与世宗是兄弟，朝暮相同，不应当各算一世。世宗生父距离仁宗只有六世，不应当挑迁仁宗。穆宗生父应当挑迁仁宗，不应当挑迁宣宗。引进唐宋旧例为据，他的言辞明辨而详实。事情虽然没有实行，有见识的人佩服他知理。又说南昌寿春等十六王世次已经远，应该另外在陵园祭祀，不应该复享太庙，也搁置没有施行。万历十八年正月，上书请求早日建立东宫，出阁讲读。到冬天又请求，皇帝发怒，两次下言旨诘问责备，于慎行不畏惧。第二天又说册立是臣下礼部的职责，臣等不说罪责有所归属，希望迅速决定大计，放我归乡。皇帝更加不高兴，责备他要挟君主，怀疑皇上淆乱国本，连同辽属都被夺奉。山东乡试预先传说了点士官的名字，后来果然应验，言官于是弹劾礼部官员都被停奉。于慎行引罪请求退休，奏章多次上呈才被允许。家居十多年，朝廷内外多次推荐，大都没有回音。万历三十三年才被启用掌管詹事府，上书推辞，奏书留下不发。过了两年，朝廷推举阁臣七人，于慎行居首，下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与机务。两次推辞不被允许，于是上路。当时于慎行已经得病，等到在朝廷谢恩跪拜起立不合礼仪，上书请罪，回家卧病。于是草拟遗书请皇帝亲近大臣，录用一役补充言官，几天后去世，享年63岁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定。于慎行学问有本源，贯通百家。神宗时词馆中以于慎行及灵渠冯琦的文学为当时之首。李廷基字尔章，晋江人，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，顺天乡试第一。万历十一年会试又是第一，以进士第二名受编修，多次升迁至祭酒。按旧例，祭酒每次办公就有两个学生共同举一块牌子到面前，大书整齐严肃四字，是太祖所制，用以警戒师儒的。李廷基看到后警觉，所以他立教一概以严厉为主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，监管吏部事务。万历二十七年主持京官考察，没有偏私。曾经监管户部、工部事务，处理的精细周密，上奏施行体恤商户的四项措施，商人的困顿大为缓解。外城的陵墓和城墙大多加以修缮，费用都取自公家的盈余，不因此烦扰百姓。被召任礼部右侍郎，四次推辞不被允许，过了两年才接受任命。当时已经升任左侍郎，于是代替郭正玉主持礼部事务。正好楚王朱华奎因为郭正玉揭发他行贿的书信，诬告郭正玉几件不法之事。李廷基心里偏向楚王，但略微为郭正玉辩解。大学士沈一贯想借妖书案陷害郭正玉，李廷基与御史沈玉、同僚涂宗俊都签名上奏催促定脚升光的预案，株连于是断绝。万历三十三年夏天，雷击交谈，随后率同僚分条上奏修身反省的事宜，又说当今的过失没有比矿税更严重的，应该罢撤，没有答复。这年冬天分类上奏各地灾疫，秦王朱毅患由中尉进封，他的庶长子本应授予本爵，却攀附想封为郡王。李廷基三次上书坚持反对，秦王派人说情，李廷基坚决拒绝，特旨准许。义王府在丧服期内请求封爵，也坚持不同意。李廷基遇事有主见，尤其廉洁，皇帝知道这一点，但生性苛刻，也颇为偏执刚愎，不识大体。楚王宗人朱华济因为上奏揭发楚王，福安官已经拟议剥夺爵位，囚禁在高墙内。李廷基援引祖训中谋害亲王的条例，建议处死。言官势力嚣张，内阁和吏部畏惧他们，不敢外放他们，年历于是废止。礼部主事聂云汉议论这件事，李廷基迎合言官之意，在考察中重伤聂云汉，给侍中袁茂谦弹劾李廷基。李廷基请求辞职，没有允许。当时 内阁只有朱庚一人。给事中王元翰等人担心李廷机会入阁辅政，多次暗中诋毁他。万历35年夏天，廷推内阁大臣李廷机果然被推举。给事中曹于变、宋一涵、御史陈宗器认为不行，相持了很久，最终列名上报。皇帝向来器重李廷机，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与机要事务。李廷机三次推辞后才上任。王元翰及给事中胡心不停地攻击他，皇帝为此扣发他们的俸禄以安慰李廷机。不久，姜世昌、宋涛又因为议论李廷机被贬黜，群情更加激愤。李廷机极力辩解，请求罢免，又上书陈述十项应当离职的理由，皇帝更多加抚慰挽留。第二年四月，主事郑振先弹劾朱庚12条罪状，并牵连李廷机。李廷机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闭门数月不出，言官怀疑他作假，几十人交相上奏，猛烈攻击。李廷机不停地请求离职，皇帝屡次下诏勉励挽留，并派鸿胪寺官员催促他出来任职，他坚持卧床不起。等了一年多的任命，于是隐居在荒庙中，朝臣仍然有闲言碎语。到万历40年九月，上书已有120多次，于是上朝辞行出都待命。同僚叶向高说李廷机已经走了，不可再挽留，于是加封太子太保，赏赐路费，乘一车，派行人护送回乡。过了4年去世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文杰。李廷机在阁籍6年，执政只有9个月，没有大的过失。言官因为他与申时行、沈一贯等人紧密交接，所以交相上奏驱逐他。辅臣因遭受攻击受辱，被弃置多年，然后离去，此前没有过。李廷机辅政时，四川巡抚乔必兴锐意想讨伐镇雄的安尧臣，与贵州守臣意见不一。李廷机极力主张撤兵，后来最终没有战事，议论者称赞他。福建人入阁，从杨荣、陈山之后，因为语言难懂，近200年无人，李廷机开始与叶向高同时受命。后来周如盘、张瑞图、林谦、蒋德林、黄景坊又相继入阁。吴道南，字惠甫，崇仁人。万历17年考中进士，授任编修，升左中御。在东宫担任讲官，太子偶尔旁顾，吴道南就停止讲课，拱手等待，太子为之改变神色。历任左御德少詹事，升任礼部右侍郎，监管部务。历城高院的牛产毒都长2个头2个鼻子，吴道南请求全部免除山东各种赋税，召回内臣，又因灾疫说宦官积聚怨恨，请求下诏罪己与天下更新，都没有答复。不久请求追谥建文朝忠臣。京城久旱，尚书说天下人情郁结而不散，导致旱灾。如东宫是天下的根本，不让他讲明经术，练习政务，长久置于深宫，聪明隔绝，这是郁结之一。法司空缺半年，审理判决无人，监狱充满，有进无出，仇愤之气上冲日新，这是郁结之二。内库堆积如山，而民间半米不保，不曾打开国库赈济，做事他们死亡流离，这是郁结之三。累臣满朝见，变恐时，当时称为良吏，因权阉构陷，一官数年，这是郁结之四。被废弃的诸臣实在堪当适用，一斥不复，山林终老，这是郁结之五。陛下果真焕发德音，除去这些郁结，不到一个早晨，而雨露遍天下矣。皇帝不醒悟，吴道南遇事有操守，明达正体。朝鲜共使回国，请求买火药，坚持不给。吐鲁番进贡玉，请求不要收纳。辽东商议开科取士，认为边疆应当重武，阻止不实行。赴丧回乡，扶桑期满，就在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参与机务，与方从哲同时受命。三次推辞不被允许，很久才入朝。按照旧例，廷臣接受官职先当面谢恩才上任，皇帝很久不上朝，都先上任。吴道南到京不能见到皇帝，不敢入职，同官方从哲为他进言，皇帝让他先上任，吴道南上书谢恩。过了几天，说臣就列10天只下了瑞王婚礼一书，其他如楚公出奖、诸王御教、简拔大辽、 举荐遗漏，撤除税使，补足言官等事，廷臣说破嘴皮请求的，全都杳无音信。难道这是陛下设置臣等的本意？皇帝下幽诏答复他，最终没有实行。等到皇帝因挺机之变，在慈宁宫召见群臣，吴道南才得以当面谢恩，从此不再能见到。知造中官刘成死，派他的党羽吕贵前往护持，吕贵唆使奸民留自己督造，内旨准许，命令草拟敕书。吴道南与方从哲一起争论，并询问奏书从何进呈，请求永远杜绝内将，不听从。鄱阳原来没有商税，中官为税使，在湖口设置关卡征税。吴道南极力说明傍湖船只无处停泊，多番陈请求罢官不征税，也不采纳。吴道南辅佐大政，不搞鬼祟，很有当时声望。万历44年，与礼部尚书刘楚先主持会试，吴将举人沈同和是副都御史纪文之子，目不识丁，贿赂礼部吏员，与同乡赵明阳联号社。他的首场7篇文章，除坊间课本外，都是赵明阳的手笔。榜发，沈同和第一，赵明阳也考中，京城大哗。吴道南等赶紧检举，下诏令复试。沈同和整天写不出一篇文章，交给法司，戍守燕帐之地，赵明阳也被除名。在此之前，汤兵引科场事，实是吴道南揭发的，其党羽侧目。御史李松、周士旦于是接连上章弹劾吴道南，而给事中刘文炳攻击尤其厉害。吴道南上书辩解，请求退休，颇有冒犯刘文炳。刘文炳于是极力诋毁，御史张志发帮助他。吴道南不能忍受，说台谏弹劾阁臣是其职责，没有四口谩骂的。臣辱国以甚，请立即罢黜。皇帝向来器重吴道南，贬谪刘文炳外任，扣发李松等人俸禄。御史韩俊、朱阶援救刘文炳，又诋毁吴道南。吴道南更加请求离职。闭门一年多，上书27次，皇帝仍然勉力挽留。恰逢继母父告到，于是赏赐路费，派行人护送回乡。天启初年，因谭恩就在家进封太子太保。过了2年去世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文克。再说传称道合则服从，不合则去，大概说的就是王家平、沈礼吧。李廷基虽然颇遭非议，但清廉节操不受玷污。至于余弼的世代美德，慎行的博学多闻，也足以称为朝廷的楷模了。